好，欢迎回到七月十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美国、韩国最近宣布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应对平壤的核武器计划。中国强烈的反对，但是也无可奈何。那么，历来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何做出这个让中国大动肝火的决定？中国的朝鲜政策是否推动了韩国向美国靠拢？萨德系统对于东亚格局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很快的点评一下，就是韩国是经过长期的犹豫，最终同意和美国一道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程晓农先生，您觉得韩国下定决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北韩，当然也在于中国的无能。北韩不停地在试验核武器，同时研究这个远程导弹，就是核武器的投送工具。那么这些做法直接威胁了韩国还有日本，包括驻韩的美军。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遏制北韩的做法，最后发现这些期望完全落空了。而韩国国内70%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北朝鲜做法，希望韩国政府采取强硬姿态。在这种状态下，朴槿惠做了这个决策，我想他是必须符合民意了，否则他就只有下台。
好，魏碧洲先生，您觉得韩国做出这个改变、这个犹豫的不决的这个局面，是由什么关键性的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就两个字：民意，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刚刚这个晓农先生说的一点没错，北朝鲜做这么久的这么多测试，大家眼看着中国完全对他无能为力，而且有失控的情况下，他不断做这些飞弹，不断做这个导弹，长程也好，短程也好，不断在这边试。你觉得要是都是这个南韩的老百姓会怎么想这个事情？当然都怕死了嘛。所以有一项民调做出来的民调，70%到75%以上的这个南韩百姓愿意赞成支持有这个萨德飞弹的存在。那你作为一个政府，你当然是反映这个民意啊，你不反映这个民意，你马上选就选下来了嘛。
对，
所以一直这样拖到现在最后的结果，你自己朴槿惠一直要跟中国示好，要跟他拉近，可是你发现中国对这个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跟你好了半天，你什么都不能够保障我的安全的情况下，那我该怎么办？同时还有民意做的这个决定，民意要求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必须回应民意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一点都不稀奇啊。
对，
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对他有可靠的一个安全系统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民意两个字来决定这个事情。
好，那么大家两位都提到，就是美国和韩国也确实这样声明，就是萨德呢是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体系非常的不满，而且总觉得是这个事情是针对中国自己。我想听听，那么张国华先生，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担忧有没有道理？
中国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他现在萨德系统里边呢，其实这个系统里边，中国最担心的是它一个X 波段的雷达。这个雷达呢，其实它照射的范围达到3000公里。那我们知道，这个北朝鲜是有这个导弹的威胁，可是没有到3000公里。3000公里什么概念？中国的东北、华北，还有这个东南，所有的导弹发射都在掌控之中。那如果中美有冲突，中国的导弹一发射，美国就马上侦测到了。所以你的这个导弹要打到美国，美国至少提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有半个小时时间来做准备，来把你击落。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的确它这个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这个没有错。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韩国为什么犹豫这么久又选择要部署萨德，我觉得这个里边啊，大家这个民意是没错，是这个朴槿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再一个呢，这个北朝鲜的威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不是选择一个武器系统，这个南韩这一次做的选择是在中美之间在选边站。你今天如果选择了萨德，你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对不对？那美日韩就变成一个军事同盟，美日韩的对面是谁？除了北韩就是中国。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对中国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我觉得中国在乎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雷达，它最在乎的就是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军事同盟。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就符合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墨子的一个学说，叫非攻。 非攻是一个重大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各国不要互相进攻，要和平共处。美国就是奉行这个观念。实际上，这个萨德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中国只要不进攻他国，他不会受害。只有中国去进攻他国的时候，这个导弹就会对他这个防御系统会对他起遏制的作用，因此这可以确保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民生。而且如果有一天朝鲜或者俄国对中国不利的话，比如说朝鲜俄国有那个发射那个核弹的可能或者是导弹威胁，那么美国同样根据他的这个防御系统会知会中国方面，使中国方面有所戒备和防守，因此它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美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啊，是有利于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嗯，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我知道陈小龙先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系统那么的反应那么强烈，而且一直是暗示这个其实真正的目标是在中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中国的担忧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中国国内在宣传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上有很多误导。
嗯，
我这里讲三点。第一点，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它是一种这个刚才讲那个国华谈到是 X 波段的这个反导雷达，但是这个雷达的这个最大距离只有1000公里。从地图上测量一下的话，这个1000公里覆盖的面是从沈阳、天津、济南到杭州这样一个弧形圈，但是在这个弧形圈内，中国没有设置远程飞弹基地，也就是说，在这个圈里头不会影响到中国。那么韩国现在把这个萨德系统设置点设在韩国东南方靠这个日本这边，也就是说他尽量的远离中国，照顾到中国的担忧。其实这个担忧是不存在的。第二点，中国如果是往美国发射导弹，它的导弹发射路线是从内地经过北极打到美国去，而不是经过韩国日本上空，那样的话这个会路途太远，燃料消耗太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中国是从内地通过北极，所有的带核武器都是经过俄罗斯领空，与韩国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这个萨德系统对中国往美国打飞弹也没关系。那么第三点就是需要了解这个萨德反导系统这个雷达特殊的它的这个性能。有一个比喻，因为它是窄波束高精度，所以有人把它比喻作是拿一根吸管对着天空去看空中的苍蝇怎么飞。这样一个比喻说明，就是这个雷达因为精度要求非常高，因此它要想去在1000公里以外去发现那些这个中国想发射的飞弹，其实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嗯，
因此中国提出来的那三个说法，基本上有点是在忽悠外行。
嗯，好的。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对这个事情特别在意，是因为担心美国、韩国和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中国之势。那么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确实，我们知道前不久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期间呢，中俄共同指责美国在东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企图，就好像北约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样。那么也有中国专家因此说呢，这个简直是美国以美国为首形成一个在东亚形成一个小北约的这个形式。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这样？这种担忧是不是有道理？
我觉得就中国来讲，以他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哈，跟这个不民主专制啊，什么这一些东西来讲，他的确当然有担心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一天到晚担心别人要把他的政权搞垮，所以他这个担心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做法的。那就回到我刚刚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小龙先生说的非常正确。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补充的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美中这个在北京召开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里头，美方已经就这个萨德这个系统这个部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向中方做了详细的简报，说得很清楚，包括刚刚把这个萨德系统部署在汉城的东南方，表示我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同时我也把 X 波弹这个参数，我当然参数不会告诉你，把 X 波弹可能对你所扫射的这个范围我也大致告诉你，我不会碰到你什么地方，因为这段技术上都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美方跟韩国也非常了解，非常知道这件事情对中国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也知道考虑到中国的想法，所以在各种方面已经告诉中国了，跟中国讲得很清楚，说这些人不会造成影响。
嗯，
那这样子看下来是什么情况呢？没有错，刚刚这个国华先生说的也没有错，这韩国选边了。选边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控制不住这个北朝鲜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同时韩国也认识到说，他现在把这个萨德这个飞弹系统建立起来，跟爱国者3号飞弹基地那个建设起来，在日本这边， 甚至让日本跟美国上个礼拜已经做过一次这样子的测试了。所以这个系统整个连接起来之后，是属于在这个东北亚一个新的一个战略，这个飞弹导弹战略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同时又呐喊在美国自己国家的这个全国这个国家的那个导弹防御系统，事实上美国希望能在全世界友好国家能够建立上这样子的飞弹防御系统。所以这个都是未来，你前瞻来看呢，这就是未来民主力量的防这个民主力量防卫这个防卫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国防机制。所以韩国愿意加入的这个情况下来，所以你说来小北约也好，或者是这东南亚形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也好，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不能够控制你自己，韩国北朝鲜不能控制你自己，然后他老大哥中国也不愿意控制你自己，那这应该怎么办？那当然只有自保了。
确实有一些国内自己中国美也有一些反思，就是中国对于朝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韩国向美国的靠拢。那么张国华先生，你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啊，这个前面几位这个嘉宾没有提到的，这个北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小弟，没有错。可是这个小弟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听话的小弟。那个我们都知道，近年来这个中国跟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他已经不全是一个盟友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今天到今天为止没有去访问过北朝鲜，也没有去见过这个金正恩，也没有跟他握过手。可是他到这个韩国去做过这个国事访问，这个朴槿惠也去北京访问过，对吧？还出席了这个阅兵式。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怪北京管不住这个北朝鲜，这只是一种说法。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个北朝鲜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好管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把这个事情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叫做都是不接一通电话所惹的祸。本来朴槿惠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以来这几年一直跟中国拉近，他是希望通过中国的压力让朝鲜不要妄动，但是中国呢却跟朝鲜暗通款曲，共同违背联合国决议，这个违背这个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在中朝边界源源不断的输入物资、资源、技术给朝鲜，还有资金，那么让朝鲜的有恃无恐。结果这个韩国对中国是这个有丘皮印，甚至九三大阅兵，作为几乎唯一的那个美国盟国或者是很少的那个民主国家也去出席给中国面子。但是当今年初朝鲜再次试爆核弹发射导弹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槿惠通过中韩之间的热线电话打通热线电话去，习近平居然拒听这个热线电话。我想说的是，你习近平接一个热线电话你会死吗？热线电话是来干什么？就是应付危机用的嘛。中美之间有热线电话，原来美苏之间有热线电话，因为中国跟台湾之间也有热线电话，台湾也说中国那边不接。你们接到热线电话是不是会死？不会死，是他的权力傲慢，是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是他的落后造成的。所以这个沙德导弹的部署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原因就在北京，就跟这次日本大选安倍和自民党取得2/3的这个修宪门槛，能够修宪结束日本的和平宪法，能够让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当时日本的报章就说中国是自民党的超级助选员，因为你中国这个不断的这个反日宣传，所以说你自己惹的祸。说不，现在中国遭受两大外交挫败，一个是在韩国的沙特导弹部署，一个是南海的仲裁，这两大挫败都是他自惹的自招的。
好，说到确实是两大挫败，那么我想请，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每个人点评一分钟，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刚才我们两个话题，一个是南海仲裁，一个是美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接连两个重挫，连中国自己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很孤立，缺乏这个可靠的盟友。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就是这种孤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点评。陈小龙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中国已经告别了韬光养晦，开始贯彻所谓的实力政策，但是呢，中国在这个外交新的扩张当中忽略了一条，或者说他不得不忽略这一条，就是他不能够接受普世价值，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在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法还有国际秩序充分认同。那么他所取代的办法就是利益交换，发展酒肉朋友。那么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了，这酒肉朋友，你有酒肉他是朋友，没酒没酒停下来，肉停下来，这朋友立刻就翻脸。从委内瑞拉到斯里兰卡，到缅甸， 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中国的酒肉朋友到现在为止，包括北朝鲜在内，就没有一个成功过。所以这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这样的外交政策，酒肉朋友外交政策是走不通的。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
我觉得现在中国现在真的是相当麻烦，外交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先刚刚这个破空先生说了两件哈，在南海跟这个萨达导弹朝鲜半岛这个事情，事实上前几天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中欧这个峰会，中欧工商同盟这个峰会，欧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抉择，就是一致要想办法让中国对于钢铁业的工作所赞成的所采取的措施，如果不做好的话，欧盟不会允许中国在欧盟这个市场里头有这个市场地位，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你中国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够以平价的方式销售到欧洲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东西又是在对中国来讲，在欧洲已经又造成一个挫败，所以在亚洲也是这样子。刚才我记得国内看到这几句话说，现在叫做四海共振，你在南海，你在东海，你在这个黄海都出现问题了，还有个什么海，台海也出现问题了，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来考虑一下到底自己出现什么情况了，在这个所有这个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讲考虑来讲，在这个政策上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韬光养晦的事情是非常好做的，为什么？你只要不做事情就可以了，韬光养晦。可是当你真正不想韬光养晦，你要出来的时候，你要肩负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发展人类的共同责任，这个责任必须植基于什么东西？回到刚刚这个两位先生所讲的东西，就是你必须回去到基于普世价值这个上面来讲。如果你不基于普世价值来作为一个大国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跟人类的责任，那你这个韬光养晦还是继续下去好了。
嗯，好的。我们刚才马上接到一位姓刘的刘万芳这个网民提到，就是中国对于韩国这个部署萨德导弹会不会进行制裁，会怎么样做？那么张国先生，对不起，请你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经济制裁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在这样的这个鼓吹了。
嗯，
那但是你要知道，经济制裁啊，它是一个双刃剑。
对，
你在这个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因为这个贸易是这个互利的，这不是恩惠，对不对？这是一。第二呢，我觉得靠制裁去做啊，这关系越来越僵。
对，
这个其实部署萨德是南韩自己的主权决定。
对，
他在他的国境内，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嘛。那对中国来讲，其实最好的反制措施就是在你的国境内，你可以做你的，你可以去有干扰，你可以去建你的雷达或者做你的军力部署就好了。
嗯，
这个有的时候啊，明知不可为，中国还非要这个放大了这个音量去硬喊硬叫，叫到最后没有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没有意思。
嗯，
就是有些事情，这个要闷着头去做就好了嘛。
对，好，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陈伯公先生，是您的时间。
前两年，这个当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这个拉近的时候，我就出书写文章，一再警告韩国，说韩国是唯一跟共产中国走近的国家，抱幻想天真是靠不住的。那么这个现在现实教育了他，可以说韩国是如梦初醒，觉得中共政权靠不住。我觉得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教训足以值得新加坡新总统杜特尔特汲取。
有菲律宾的新总统，对，
菲律宾的新总统。这个杜特尔特现在也在讲啊，要跟中国去谈判，要值得好像跟中国拉近，要抱希望幻想给那个北京啊，甚至跟美国拉开距离。如果这个杜特尔特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可以预见他这个菲律宾会重蹈韩国的覆辙。我再回头说，就说韩国跟中国这个关系啊，中国不仅没有处理好，就说有一句中国古话说，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因为中国呢，北京一直在两朝两韩之间算计，一方面要跟韩国保持友好，好像是贸易关系，同时拉美国；另一方面要跟那个朝鲜保持一个暗通款曲的关系，去违背联合国的决议。结果两头讨好，两头不讨好。而且中国政府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他拉住韩国是挖美国的墙角，他完全不知道，韩国从来就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是韩国的保护伞。你怎么拉都把韩国拉不走，那是一个盟国的关系。就算他跟你亲善，在经济上紧密，在外交上紧密，但是韩国始终站在文明阵营、民主阵营。只有中国发生了制度变化，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能够遵守规则，在国际上也会遵守规则。这个时候，你跟韩国、跟美国的关系才能够解决。而所有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绝对不会针对中国，那个时候所有的武器都没用，就跟墨子所说的一样，非攻和平相处，这是人类的大同方向。
好的，刚才我想回应，就是刚才接着张国华先生提到，就关于中国经济制裁韩国的问题，那么韩国官方政府已经表态说了，如果中国政府对韩国公司进行制裁，那么韩国政府会帮助自己国家的公司来应对这种制裁，所以看得出韩国在这一方面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好的，有关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而且希望您在我们8:30节目开始之前也提交您的问题，我们争取尽量的把观众听众的朋友的问题呢综合到我们这个讨论内容里面。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